感谢文燕姊妹慷慨激昂的朗诵，特别有感染力。我现在有一个 PPT 要给大家分享。哎，能看到吗？
看不到。
为什么我现在？哦。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打开。现在呢？
也看不到。
哎呀，
好像它冻住了。
嗯？为什么？
网好像不好。
没有冻住，它在动。
它在动。
你在动吗，慧文？
是一次只有一个参会者可以共享，那个是不是刘红弟兄那个没关上还是怎样？
我关上了。
刘红关了呀。
关了，为什么我这个还是不行？好、啊，出来了。
你打开，哦，来了来了、
啊、
来了，
看到
了，可以了。
好，我一会儿在分享的时候，大家就对照我标了颜色的经文哈。这样会理解会更好一些。
嗯，
好，我们今天看这个34篇，我们从这个开篇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介绍，就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赶出去后做了此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特别的著名的这段背景。这段背景呢是在撒母耳记21章。这个亚比米勒就是在21章所记录的亚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给大家读一下。那日大卫起来逃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当时的情景是，大卫看准了扫罗定义要杀他，就起来逃避扫罗王。他在祭司亚西米勒处得到了一些食物与兵器，然后慌忙逃至加特王亚吉那里。因为加特王与以色列王为敌，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但不想大卫在少年时打败的歌利亚就是加特人。亚吉的臣仆和亚吉说的话，就是大卫杀死加特巨人歌利亚凯旋回来时妇女对大卫的歌颂。因此当时听到这样的议论时，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惧怕。装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全性命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事实上这个办法也奏效了，在撒母耳记21章14到15节有描述，大卫因装疯逃过了这一劫难。这首诗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本篇诗篇都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他脱离患难后的赞美和感恩。他脱险后没有隐藏这失仪的一幕，反倒在写成了这篇诗篇之后不忘记交代这个背景，这是本篇诗篇的一个特别之处。正因为此，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大卫脱离恐惧对神的救拔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的喜悦和颂赞。他知道是神的拯救使他得以逃脱，而不是凭借他自己的聪明。单从救这个字全篇就出现了7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标黄的地方，就是本篇出现的救、拯救、救赎这样的字样。本篇诗歌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解读。第一部分呢是1到10节， 讲述的是大卫的赞美与感恩。我们从一到三节就可以看到称颂、赞美、夸耀、颂赞和尊崇这样的词汇。从四到七节诗句中可以了解到大卫感恩的原因，就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并应允了他的呼求。他亲身经历了神的拯救，清楚地说出感恩的内容。从里面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人和神的必然关系，就是祷告便蒙应允，仰望便不致蒙羞，呼求他就垂听，敬畏他就必蒙拯救。他承认他脱离死亡就是耶和华搭救他的结果。他更呼吁人们要亲身体验，和本说的是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即使是少壮的狮子也会忍饥挨饿，但寻求他的人什么福分都不缺。在11到22节这一部分，主要是讲述大卫教导跟随他的人要敬畏神。孩子们啊，听我说，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这里被大卫教导的人，我们依然可以回到撒母耳记第22章来看看当时的场景。当时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了亚杜兰洞，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教导的这些人都是内心有苦楚的，此刻他们同为天涯沦落人，他要把他的属灵的信心和看见和他们分享，因为这些人太需要救恩了。他教导他们，唯有向垂听祷告的神呼求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神与敬畏他的人同在，并且医治忧伤破碎的心。如果热爱生命，渴望长寿和幸福，就要管好舌头和嘴唇，弃恶行善，竭力追求和睦。大卫最后将义人和恶人的道路摆在这400个跟随者的面前，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读到这里，不禁思考，大卫刚脱离险境就可以安慰和教导别人，若不是对神的全然信靠，哪来这么大的热心呢？毕竟自己还在逃亡中呢。但在从雅吉的事件中，我们看到大卫已经体会到神是他全能的依靠，人不能越过神来伤他分毫，他的保障是来自于对神的敬畏与投靠，而非环境是否凶险。这是他在装疯之后脱离了雅吉的险境得到的非常宝贵的启示。所以即使依然处于险境，但此时他已不再害怕扫罗的追杀，即使后来他有2次杀掉追杀他的扫罗，他却没有这样做，甚至阻止他的仆人这样做，都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及对扫罗的珍惜付诸于实践的一个见证。另一方面，从14节开始到22节结束，又似乎是有所指，这像是说给扫罗的。大卫在这样的处境中还在惦念扫罗的光景吗？从诗篇第34篇的下半篇，我们看到用在扫罗身上正好合适。他期望扫罗能够从歧路中回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标灰色的字哈，弃恶行善，竭力追求和睦，耶和华严惩作恶的人，从世上铲除他们。他安慰悲痛欲绝的人，拯救心灵破碎的人。恶人必遭恶报，与义人为敌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必救赎他的仆人，投靠他的人必不被定罪。从这些诗句中，我们都能看到大卫对扫罗的怜悯之心。他期望有一天，扫罗可以听到这样的劝诫，弃恶行善，痛心悔过，重新敬畏神，因为他知道神必定会施下怜悯。大卫如此的广阔胸襟，真是让我们汗颜。他真的是做到了要爱你的仇敌。第二十节也是在预表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本篇诗篇让我们看到了在经历一场生死劫难之后，信心更加成熟的大卫。他不单教导人敬畏神，而且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扫罗的珍惜与劝慰，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爱神的人和神爱的人在每次经历磨难后的祝福，即即使仍处在危难之中，仍有从他而来的爱与怜悯。面对今天的恐惧和忧虑，我们也当有大卫一样的信心，相信自己是活在神的手里。这样，无论世界如何动荡不安，我们都会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神所爱、蒙神保守和被神呼召的人。好，现在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在安静之前呢，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问题安静，然后一会儿到小组里面可以继续讨论。我读一下这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有脱离患难之后感恩的经历？第二个问题是，你或是你身边的人是否有爱你或是他的仇敌的见证？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大卫在你里面日渐成熟的信心。他有一颗爱人爱你的心，这是源于对你的信靠，对你爱的回应，因为他知道他灵魂的归所，他性命的保障都在于你。也求你赐给大卫的信心也同样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在经历患难依然从容，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感谢主，愿你不离不弃的爱激励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